第九页的这个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变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创世纪第三章。那我们上一几次我们讲到那个有三个对话，那个蛇对女人问一个问题，女人给蛇一个回答，然后蛇就跟进讲了一些话，大概就是这三句话。接下来三句话讲完以后呢，那个女人就开始有一些动作这个很重要从彼此讨论到她开始有一些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那个变化很有趣，圣经那么简单的描写一下，就是那个过程。他这里这么说，他说于是从那个蛇讲话以后，那个女人呢就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也是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个人呢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么简单的两节就把人类整个堕落的故事呢就交代完了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堕落的开始呢是从眼睛开始的，对不对？他当然在先跟蛇讲话，那个只是一个聊天嘛，讲说哪棵树能吃，哪棵树不能吃，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好，那蛇已经达到目的，引起这个女人对这棵树的好奇，还有那么多树都看那棵树。那棵树特别奇怪，因为蛇特别跟他谈到那一棵树，所以呢，眼睛是第一个犯罪的看见。看见以后呢，他开始就在想，后面就是他想的。他说：“这个不错，很好看，对不对？很好看。”他说：“而且呢，好做食物，即使还没吃，你也不知道那个好吃不好吃了可是看起来就好像很好吃的样子。”这个就加上他们女人的想象力。好，而且呢可喜爱，悦人眼目是很漂亮可喜爱，这个可喜爱这个字呢就英文叫做 desirable， 欲望，台语应该叫做脸可以脸的，你会很想要，很希望要有的那个欲望。欲望跟罪有关系，可是欲望不是罪，欲望是让你有动机去犯罪的那个动机而已，会想要，你不想要的你不会犯罪，你会想要，你才可能去犯罪。那个蛇呢，怎么会让这个女人产生这个欲望呢？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说蛇跟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那一天眼睛就亮。你们便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所以蛇呢是把上帝的那个处罚，上帝的那个禁令呢，把它什么，把它不确定化。我讲过，他没有否认上帝说会死，他从来没有这样否认，他把一定变成不一定而已。但为什么不一定呢？我又不是上帝啊，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不一定会死，那么就把那个一定有的那个后果呢，把它变成不一定呢。那当人呢发现不一定会倒霉的时候，人就有一种心理叫做侥幸心理。有没有这样试过？你所有做坏事都存着一种心理，就是说让你下追。当你超速被警察逮到的时候，那个之前你要稍微快一点，怎么那么倒霉，就会被逮到吗？可是你一超速，警察那个就在旁边来，哎呀，是不是？那个侥幸。就是说，或许我可以不会面对那个处罚，就有那种心态，我们才会去做事情，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后面有一个甜头，对不对？那个蛇跟女人说：“你们吃的那一天，什么眼睛明亮，如神知道善恶。好，吃了有好处。所以一般来讲，所有的犯罪都有甜头，有没有？”有没有一种坏事做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就是只有坏处没有？所有的恶都带有快乐在里面，我们的恶中之乐、罪中之乐，因为那个是让你有动机去做它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要享受到那个好处。简单讲，你要占便宜啊，还又想要逃避责任。所以，如果责任没有一定被抓，而且又有好处的话， 我们可能就有动机。那所以舌尖里面的只不过是一个把那个结果呢把它模糊化，把那个好处把它强调出来。你的眼睛灵亮，而且跟神一样聪明，哇，这一下这个不错齁。这个女人呢就开始看了，开始看那一棵树。那看了以后呢，她就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她的手，对不对？就去摸那个东西，摸那一个果子。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她的嘴巴就打开，她就咬下去了。那个动作就完成了。那这个是一连串下来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齁。我说人类命运关键的时刻，就是整个人类堕落的那个描述，在这里很简单的几个动作齁。那么在三章五节到六节之间，到底夏娃的心里面经历过哪些心路历程，我们是可以揣摩啦，因为圣经讲了一点点齁。那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desirable， 就是欲望的问题齁。那第一个就是看见，就是感官的刺激。一般来讲就是从外面有一个刺激进来，你才会发现那个存在，没有看到就不会想到要做什么坏事齁。那感官的刺激呢，听觉也可以啦齁。听见、看见这两个可能为主啦，人类的符号的进来齁，大概看的比听的可能多一点齁。那么现在在网络上最赚钱的行业就是那个网络色情齁。那网络色情就是让你看见。那如果你仔细你有兴趣去看一下的话，那个看见常常都是看一半，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没钱就让你看了，你就不会交钱给他了，还要赚你的钱。那看哪一半呢？看那个会引起你想象的那一半，就是说给你看一部分，然后你自己就用你的大脑去完整另外一部分，去把那个图拼起来。那后面那一部分比前面那一部分更有范，前面那一部分已经看见，就是这样，大家看的都一样。可是后面想象的大家会不一样，看你自己的，我们叫 imagination 哈，你后面的联想。所以呢，夏娃第二个动作，圣经没有讲，但是有稍微讲到，他看到那个果子呢，就说很漂亮啊，可能有智慧啊，让人喜欢啊，这些他开始在想，知道吗？那所以第二个动作，我把它称作是这个想象力 （imagination）， 这个是自己把那个不完整的图把它拼完的哈。再来就是那个身体的接触，手的接触，再来就是嘴巴打开就把它吃进去了。把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不该吃的东西吃进去了，那到这里完成了。那夏娃多做一个动作，就是给她老公吃啊。她吃完了就给她啊，老公呢，根据圣经的讲法是说什么，一口就把它吃下去，对不对？也没有问啊，也讲也不讲，人家夏娃至少还跟蛇讲过三句话才吃嘛哈。亚当是一言不发哈就吃了，那很有趣哦。为什么亚当蛇在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那他女人给他就吃了，有没有什么可能什么动机？他为什么会吃？而且也不问不什么，就老婆给他嘴巴开的好像很乖这样，就塞嘴巴打开哦就吃下去了。我再猜有一个可能的动机，就是说不是他拿的，他是被害的，他是无辜的。啊，这个是很多犯错的人啊要逃离责任的常用的一个借口。所有的犯错都有他的环境因素，怎么样？所有的作用都有他的环境因素。那些环境因素是促成让你做那一件不好的。比如说夏娃可以说就是弄买一杯水。如果没有那条蛇的话，我才不会去吃，因为他引诱我嘛，哈、哦。那亚当就说：“那么还早了，对不对？那个女人呢、啊？因为他不拿给我，我怎么会吃呢？就是，那当有人成为你的环境因素的时候，我们去做不好的事情的可能性会提高。那理由很简单，到时候你就有理由可以讲嘛，就是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那这个逻辑很奇怪啊，就是说。”当我们找到环境因素以后，我们就会想办法把自己的责任放在那个环境因素上面，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过程。 那也是美国人杀了人以后律师最常用的答辩的方法。他受环境影响，他已经没有判断能力，就是不是他的决定，可是似乎上帝不接受这样的争辩，这样的借口。上帝承认你有环境因素，对不对？可是你自己决定。好，那么他自己决定在哪里？就是夏娃。OK， 那棵树在那边，那是上帝种的，对不对？你可以怪上帝为什么种那棵树。好，那上帝让夏娃有眼睛，你也可以怪他，你把我当成没有眼睛，我就看不到了，对不对？那个树又长得那么漂亮，这个也可以怪他。如果他长得丑一点，我才不会想抱他。谁叫他长那么漂亮，对不对？好，这个漂亮也真的一个罪了哈，就是看得很好看，闻起来好像味道又很好哈。所以很多你可以解释，所以我就吃了。好，那一些因素你都可以讲，只是到最后你必须承认说，那个手伸过去把它摘下来，那个是你的决定。你是受很多引诱，没有说有很多因素影响你做那个，可是到最后是你自己决定。然后摘下来以后，你把它放到嘴巴，是你的决定。没有人把你嘴巴睁开，然后把你塞到嘴巴，没有，是你自己的手。那在这里我就要提到那个责任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点可以决定要吃不吃。我说第二章上帝造那一棵树，那人就很尊贵，对不对？我可以决定吃，可以决定不吃，可是也就很麻烦。因为当你决定吃的时候，你就不能耍赖，我不能说都是因为这个那个，可以讲一大堆理由，人不接受。所以在描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很好看啊，那个看起来不错啊，很聪明啊，那些都是造成夏娃的眼痛，会 desirable 会喜欢他，然后呢就把他吃了。那么至少这个女人要拿给她先生吃的时候，有没有撒娇？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引诱亚当来吃？有没有？没有，还是有。有人说蛇引诱夏娃，啊，夏娃引诱亚当，所以亚当才吃。如果你看圣经，其实圣经只有说那个女人就给他，那他就吃了，就是这样。可是传统的解释比较要倾向把责任推给女人，由于是蛇有引诱夏娃，因为他们有讲话嘛，对不对？有讲三句话。可是女人跟亚当没有讲话，至少中间没有事。女人吃了就拿给他，所以我们说女人把他吃那个，我不晓得是同一个还是另外一个了哈，那就给他先生，他先生就吃了。简单讲，这里要引出说是夏娃想办法引诱亚当去吃，这个有一点牵强，所以。你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圣经没有讲那么多，所以我的讲义说，女人是有给的，她不能说我没有给啊，是女人给她先生没有错，她是分享的，但是并不能说她有用，就是她想尽办法让这个先生不吃变成来吃，这个有点讲太多哈。那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三只猴子那个图哈？有一只猴子是这样，有一只猴子这样，有一只猴子这样，有没有？很好，那我们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有没有？那很好玩哦。那个夏娃犯罪的过程跟这个有一点近，不完全一样，就是看啊，摸啊，有没有？讲啊，好、哦，把最后吃进去哈、哦。那你看，我这里有提到，就是非礼勿视，后面有提到花花公子，那个时候因为网络色情还没有很厉害，所以那时候花花公子算是很厉害的。现在你应该把它划掉，改成网络色情。因为花花公子都不会动，现在网络色情还会动，不只会动还会叫，而且以后可能还有姜味会跑出来。你看看这个主角的问题，那个 computer 很厉害，那个声音、动作什么都可以电子化。他们在研究将来那个电脑会有味道出来，所以你以后你就知道，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virtualize， 可以把它换过来。那这个东西都是刺激我们的感官。神经系的代表就是刺激你，让你进到那个想象哈。所以呢，非礼勿视，再来就是非礼勿思。我们常常容易想入非非，看见然后开始就胡思乱想。再来就是毛手毛脚哈，不该碰的地方去碰，这个是非礼勿动。那到吃呢，就是没办法，那已经结束哈，整个犯罪就告一个段落。好，那么我提到这个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这两个事情，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是好。 因为上帝做的东西都是很好看，也很好吃，让我们可以 enjoy， 给我们这个五官，这是享受上帝做的。可是那一颗不能吃的也很好看，也很好吃，这就麻烦。所以呢，这个上帝给我们很好的东西，当我们拿来叛逆上帝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让你堕落的原因。所以，上帝给我们有性别有性，这个本身是好的，是可以享受的。可是这个东西拿来不照上帝给我们的享受的方法来做的话，本身就变成就犯罪。sex 本身不是罪，可是拿来得罪上帝、得罪人，那就是罪。很多人都把 sex 讲成罪 ，sex 不是 ，sex 是欲望，知道吗 ？desire， 我说 desire 不是罪，但是有可能变成罪。所以罪不在 desire， 罪不在满足性欲，罪在于在满足的当中你破坏的关系。那我这样讲也是接受一个神学家的说法哈，那个神学家呢是犹太人的神学家，他叫 Martin Buber 哈。这个神学家蛮不错的哈，那他是我的老师的老师叫 Emil Brunner 哈，他可能有受他影响。这个犹太的神学家，他其实没什么，他研究的就是代名词，就是 I、You、It， 他就研究这个代名词，他研究出一个很大的哲学。他说，在所有的关系当中，你跟对方的关系，你把它当成 I 绕，他用那个古代的英文叫绕 ，H O U， 是 I 绕还是 I it？ 你把对方当人看还是当东西看？当对方是人，你把他当东西看的时候，你就是犯罪，因为你把你跟他正常有的关系破坏掉，这个关系的扭曲跟破坏就是罪。所有的色情、照片、杂志、音响，为什么是罪？不在于把女人的身体表现出来，而是对那个被表现的那个女人呢，你不把她当人看，不尊重她，不把她当一个有对象、有个性、有喜好的那个，你把她当一个可以满足你的性欲的物体啊，所以你把她物化，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在享受这样的时候，你犯最大的罪，你是不侵犯他的人格，你不把他当人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夫妻性生活当中也有可能犯罪。虽然你们是夫妻，你在性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尊重他，你把他当作是让你满足性欲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你是得罪你的老婆，你不是爱他。我记得我在这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这一点，就是。那个互相尊重，会想说啊，不就是丑陋，我讲那个鲁莽，有没有？就是你没有尊重。尊重就是说，他是一个主格，他也有上帝的形象，他应该有他的自由意志，就是人最宝贵的地方。但你要可以，那你讲我要，但是呢，要问对方要不要？但对方不要，你一定要，那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已经破坏，他已经不是一个绕，他是一个硬，强迫。那他说，当上帝跟人说你不要吃，你吃就会死掉，那么人就去吃，在那一刹那，他跟上帝的关系破坏掉，把女人不当女人看，这是犯罪；把上帝不当上帝看，这也是犯罪。所以那个马丁布鲁常的讲法就是，这个是关系的问题。那这种神学我们叫关系神学，那很明显的，我买入关系神学。因为我的老师天天不认的，他讲的这个，所以罪就是关系的破坏，救恩就是破坏关系的恢复，那个恢复不容易啊，要经过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耶稣付上代价，让我跟神的关系，他们叫复合，让它恢复。那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关系的破坏。那么第一个描述的是，当人吃了以后，上帝来找人，人就躲起来，不敢见上帝， 这个沟通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这个罪破坏掉。第二个，当上帝问亚当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亚当说：“他，对他跟老婆的关系在这里破坏掉，老婆变成他推卸责任的一个方便，而不是他所疼爱的对象。所以，关系的毁坏是罪的来源哦。上帝所给的好的东西，你把它拿来破坏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是犯罪。所以我这里提到一句话，叫做 “good abuse 变成 evil”。上帝的祝福有没有可能变成咒诅？有可能。当你把上帝的祝福拿来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那个祝福就变成咒诅。那个东西本身是好的，但是你用的不对，那个用的时候，关系上出了问题，那就是咒诅。那亚伯拉罕他是不晓得是精子太少还是怎么样，他一直都生不出孩子，一直到他老婆都没有月经了，还是生不出孩子。上帝才跟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他老婆就叫，非常明白的，我月经都没有了，啊，你在讲什么哈？那上帝说，你怎么偷笑？没有啊，没有啊。哦，我是上帝啊，我要给谁孩子？难道有做不到的事情吗？哦，没有，他不敢承认。第二年真的怀孕了，当然很高兴啊，老蚌生珠哈，非常高兴。好啦，他也因一些问题啊，因为那时候不敢相信会这样生，所以他先跑了一个小老婆，生了一个孩子叫史玛丽。后来史玛丽看这个小孩，当然不高兴啊，嫉妒啊，就笑他，因为他还不太会吃饭，那个饭粒会掉的蛮多的哈，所以笑他，也因此家里吵架。后来不得不把史玛丽就赶出去了，赶出去了，现在变成阿拉伯人，赶出去了，留下以撒。好吧，以撒就慢慢长大了，长到十几岁的时候。问题来了，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送给你那个孩子，还你十九够不够？还你？你说呢？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上帝说还你，我送给你了，现在我要回来，可以吗？你没有，我给你，你本来是没有的，什么都没有，我给你，还你十九。而且吼，上帝很可恶呢，他如果说还给你，然后就马上。”砍头给他，他上帝没有，他说没有，你要带木头，带火把，带一把刀子，带一个仆人，然后要走三天三夜的路，不能在家里吃，你要走到摩利亚山上去，在那里吧。这个三天吼，比那个要发在那山的还难。你说过父母吗？就是你知道，就要面临你跟孩子之间关系的大变化，可是又不是马上。那个提示果在描写这个过程，描写的他说，亚伯拉罕可能是每走一步就滴血，这个孩子是那么老才得来，而且才一岁，老大已经赶出去了，现在上帝说要回去，难道你不会抱怨吗？上帝啊，给我的也是你，人家没有就好算了，你又给我，那给我你又讲几句又把我要回去，你这是怎么搞的嘛？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喜欢吃人肉吗？没有的。到最后，当他要摔下来，上帝说：“够了，够了，我并不需要，我不要知道说，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孩子有没有变成？你把他当上帝，还是我还是上帝？你知道那个很严酷的考验吗？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本来他没有孩子嘛，上帝赐给他的，因为很宝贵，直到有一天你就把这个恩典当作上帝，知道我的意思吗？但上帝说不给你了，就给我了，这是我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你从这个了解才知道，耶稣为什么说：“当你爱你的妻子、父母、子女超过爱人，就不能做人。”那句话很难听耶。有人就是第一个叫人家不要爱家人，不是叫你爱家人，可是不能把家人弄到跟上帝一样。不管你的太太、老公、孩子、父母，不能当做上帝，因为那个关系破坏。如果你真的把你太太当成上帝，他也完蛋，你也完蛋，知道吗？他这种绝对。你变成奴才，他才是上帝。所以上帝说：“你们不可以，你们最爱的人是老婆，就是老婆；是老公，就是老公。不要把他上帝化，知道吗？把上帝所造的，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把他当作上帝，这个叫做偶像。讲话，这个叫罪，很大的罪。因为破坏两个，一个是你跟他的关系本来就不应该这种绝对化的关系；第二个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没有了，因为你把他当上帝，你就不把上帝当上帝，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十诫的第二诫？”那么高就讲说你不可以有偶像， 偶像常常是好棒的东西，你知道，很烂的东西不会变成你的偶像，对不对？一定是什么电影明星啊，运动健将啊，或是你很佩服的某一个什么什么人，对不对？然后你把它偶像化，偶像化是我们最容易犯的罪，所以把这个看成比上帝重要。所以那个善恶树那个果子，在夏娃吃的那一刹那，几乎是偶像化的，你知道吗？因为比上帝说不可吃那个还重要。在这里，他犯的罪就是这个关系的破坏，你关系就被破坏掉，所以这个叫犯罪。好，好，那么我这里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摘来吃这三个字哈，就是夏娃看见什么什么，然后就摘来吃。那根据那个希伯来文的文法哦，那个就是连续动作，那个哈、哦、好像是这样的，那个小孩子要偷吃糖果哈、哦，然后一直看爸爸有没有注意呢？看到爸爸不注意的时候，那个动作很快，一到一拿，然后赶快，然后一下就塞到嘴巴哈、哦，就怕说还没有吃就被抓了，那就不能吃了，那种快动作的意思，就是说连续动作很快，赶快就塞进去，好吃进去了，好，快速的不能等的，不再考虑的。动作那个意思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啊、那这里面有两个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一个那个自我控制的问题啊 ，self control。第二个是立刻满足的问题哈、啊、，immediate satisfaction 哈、啊。你有没有办法？当你的欲望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控制你自己的行为？因为你心里面知道说这样做不对，你掌控得了？还是你是让你的欲望拖着鼻子走，这是一个。你是你吗？你是你的主人，还是你是欲望的仆人？你的欲望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不管这个会伤害谁，不管这个会怎么样，反正你欲望来就满足。还有欲望来，你能够真的要满足，你可以等吗？还是立刻满足？你有没有念过那本书叫《EQ》？EQ， 我记得有一阵子在台湾也很流行，不是吗？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成，有没有改名字？还是叫一休？就叫一休哈。念过的举手，但有举手念过一休，有没有吗？都没有念啊。那本书很棒哎、欸，那个在美国是流行哦，已经过一段时间了。那个人呢，他是 psychologist， 他是心理学家。可是呢，到后来他就是会写文章，就是翻报纸写那个 column， 写那个专栏，心理学专栏。那一个写专栏，他就去读很多边的研究。后来他就自己不做研究。专门读人家的研究，然后写专栏。写了几十年以后，他就累积很多他的专栏。后来就把他有关情绪的人家的研究，就编辑出来成一本书。那本书里面有一大堆那个科学性很高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他其中一个，我就跟你讲那个，就是能不能等这个差很多。那个 test 很好玩，那个是一个幼稚园的一个研究，研究什么？研究 marshmallow 就是软糖。在美国那个白白的、小小的、很软很软的糖，那个小孩子很喜欢吃。那个放在手有时候会融掉，它嫩一点，很软很甜。我们台湾就是用一个竹竿把它插起来，然后再去郊游的时候就把它烤火，然后它稍微会长大一点，哇，好好吃，就是那个东西。小孩子很喜欢吃那个。那个幼稚园哦，那个可能一大班哦，那老师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那个实验很简单，就是每个小孩给两颗软糖。两个软糖放在他的手中，每一个软糖。那老师说，老师要出去外面有事情要开会，五分钟，回来如果两颗还在的，再给两颗。啊，如果两颗吃掉的就没有了，就吃掉，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就说五分钟，老师回来，如果两颗还在的，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在那里，老师就走了。这个研究有没有像1.0的研究？上帝就弄了一棵树，然后上帝就走了，然后就让夏娃在那边跟亚当在，这个很像，就是说，那给他一个这个机会，给他一个承诺，告诉他一个规定，对不对？如果你不吃的话，你就有奖品；你吃的话，你的奖品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很简单。那个教室有一个镜子，有一个镜子，其实那个是心理学家很不道德的做法，那个不是镜子，那个是偷看人家的那个玻璃，知道吗？我们叫 one way mirror， 那是单向，你看是镜子，其实后面是看得到。后面就一堆研究的人了，每一个人盯一个孩子，他们有编号，一堆小孩在，他们每一个人都看自己看的那个小孩子，看他怎么度过这五分钟，就好像那个三章五节到六节那个那段时间，他怎么，哇，那个小孩子各使绝招，你知道吗？ 那两颗菜很好吃啊，可是拿着，哎呦，听着就五分钟就有四颗了哈。然后有些小孩哈，就赶快把它拿去旁边放着，不要看，这样没事。有的人就赶快把这个手遮起来，这样。哎，有的人拿到一半呢，哎，又拿回来。哎，有的人吃一颗，然后后悔剩下一颗，这样。啊，最爽快的就是老师一走，那管他的，对不对？先加先谈啊，但是马上吃五啊，那你后来五分钟老师会不会回来？会不会两个水知道，对不对？这个马上吃马上快乐，所以各个小孩都不同。好，那五分钟老师回来了，好，小朋友，你们还有几颗？一颗的当然没有了，你吃掉一颗了，对不对？两颗都还在的，好，再两颗。好了，研究不是这个，这个只是开始，这个只是在分辨说这一群孩子有没有人可以忍耐五分钟，为了另外两颗糖。他可以先不吃这两颗糖，他就吃四颗咯。好啦，所以就记录哦，只要这个小孩子是等了多久才吞进去，这个小孩子吃了一颗，这个小孩子两颗都没有吃，就这样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开始追踪。我们这个叫做 longitudinal prospective study， 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横切面的研究，这个是这一群人他继续给他追踪，而且不是这样子然后硬推，他是往前推，所以没有预设立场的。没有说这个小孩子以前什么，那个都没有研究，那个都是一般的小孩。只是有这个不同，在这里看出来，两颗糖的处理，五分钟的忍耐力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上小学，他们学校的成绩怎么样？上中学、上大学、毕业，他们恋爱、他们结婚、他们后来在社会的工作，这个研究做得很长，做了几十年，几十年后再回过头来整理，真的结果出来，统计上有意义，能够等五分钟的那些小孩，将来他们在学校的成绩，跟同学相处。将来交朋友、结婚、找工作、念大学、念研究所的机会，比那个五分钟等不了蹲下去的高很多，你相信吗？就是能忍一时啊，后面就有好事先说、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圣人所结的果子最后一颗叫什么？叫节制。他能用到交朋友。就是很不适合的东西。你是你的主人，一个简单的，你能控制你的欲望吗？你能等一下吗？男女在一起性生活很好，你能等到结婚以后吗？还是反正两个已经要结婚了，就先放再说，管那么多？你等跟不能等，对你将来一生的幸福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代表你对你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你是被他掌管，还是你有能力来做这种事？这个。小小的东西可是蛮有意思的齁。这就提到这个等的问题了齁。自我控制的问题就很多。有些人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齁。啊别别莫死心里齁。喝了再说啦齁。其他的不管他。好，后面我写一个那个圈圈，就是说欲望不是罪啦。破坏关系才是罪。那我们的欲望呢有三方面，就是上帝给我们造的齁，让我们有这个欠缺，有这个需要。生理的需求、心理的需求跟灵里的需求，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在彼得的后面，二章十六节。也许我从十五节来看，新标点的合约本是265页。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这里提到三个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一节圣经跟创世第三章可以呼应来看齁。因为当夏娃看见那一颗东西的时候，他不是看见说又好看又好吃又可以让人跟神一样，对不对？一样聪明，这三个。啊，好看是眼目的情欲，好吃是肉体的情欲，那么跟神一样这是属灵的骄傲，心生的骄傲，这是灵性方面的情欲。所以我们有这三方面的欲望。我再讲一遍，欲望本身不是罪，但是你在欲望满足破坏关系的时候就是罪。那后面那个讲的是，这些欲望如果说让你不遵循神的旨意，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被你的欲望的满足破坏掉了。所以他这结论是说， 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只有遵行上帝旨意是永远长久。记得夏娃他就是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跟他说不要吃啊，他吃了，对不对？所以跟神的关系破坏，那是最大的问题。问题不在吃什么，我自己在猜的。生命那个园当中那一棵树，其实就是普通的树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土的。不同在上帝说不要吃，就是这个是不同，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那一棵里面有什么根啊，或是什么砒霜啊，不是，绝对不是。上帝就在所有地方，他就指一棵说：“哥哥，你不要吃，你吃这个。”好，你吃，你就是背叛上帝，就是这样子。那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不在乎那棵树上面本身有什么，所以任何树都可以是这一棵树。那爱的关系里面有顺服在里面，这个我们不容易了解。就是说，在夫妻当中，如果你真的疼爱对方，虽然你有一些希望，你有一些要求，会不会考量对方的希望？你愿意把你的希望先摆下来，表示你对他的爱跟尊重。这爱跟顺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当你就是什么都要照你的，根本不考虑对方，我就说你不把对方当人看。Martin Buber 讲的，就是他不是一个绕，他变成是一个 it， 他只是你可以满足的对象而已。他呢，你都不考虑。如果你考虑他，你总有一次，如果这一次你顺我，下一次我顺你，这个算合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但有那种火凶啊。如果两个都是人，应该互相嘛，应该彼此嘛。哦，如果两个都要，那当然没问题啦。可是如果要一个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不同嘛。在一个不同的时候，什么都每一次都听你的吗？那对方的阻隔跟对方的自由意志就被你抹杀掉，那个关系就破坏掉。所以在这里提到说，有三个欲望。一个是肉体的欲望，一个是眼目的欲望，一个是骄傲的欲望。其实肉体的欲望其实最容易处理，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给我们到了肉体很快就满足。我们说吃饭好了，给你做那个农夫齁，我就讲三碗公了吧，三个碗公啊，也饱了，对不对？可是呢，眼睛还不会饱。你听过这句话吗？就到达九一幺就在跳水了。真的呢，眼睛看不饱，是你讲的啊，可是肚子饱了啊，那很好吃，还要吃怎么办？你知道罗马人怎么办呢？很简单，跑去厕所，再跑回来，要吃啊，为了满足那个要吃啊，可是肚子吃不下怎么办？让他吐出来啊。所以他们说罗马帝国会垮掉，其中一个就是这样，那个欲望就要满足，不管那个卫生不健康，健康不健康，不管那个是不是浪费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美国有一点像当时的罗马帝国，全世界的资源，它有办法吗？它有科技吗？它有经济能力吗？都吸收了，包括脑力，包括什么都吸收了，然后就用掉，不管什么都不管。然后有人讲到那个选出布希那个总统，那个叫高尔，那个人就有管了、啊，那个人就说不行啊，你这样搞哦，地球会搞坏啊。可是一直靠比较算选出的、啊，他布希就选上去了。啊、可是这个高尔后来显示他去拍电影，就是那部电影要到台湾演，问题就是那个地球暖化的问题，那个一样是问题啊。上帝给我们就这么一个地球，啊，你把它搞成不能住，搞成整个天气乱七八糟，啊，将来谁要补？全世界都知道不行，都签约说我们要节制一下，只有一个国家不签，就是美国，肚子都不能分签了，我还要赚钱啊，为什么要赚钱？我们全体国民要消费啊。要用啊，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赚，为什么不赚？所以我就说那个欲望很可怕，啊、不管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老是行嘛，这个叫做自由嘛，自由的滥用变成没有责任的享受，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三个当中，我觉得最可怕是骄傲啦，那个属灵的骄傲哈，就是。肉体的情有觉得比较好处理啦，你不管性欲、食欲都很快就满足啦，没有什么。可是那个感官的刺激，那个就比较麻烦一点，那个常常会更厉害。所以色情杂志跟网络色情，比真的你去做色情动作还可怕，因为那个东西不容易满足的。那个声光刺激啊，那个可以持续，一直持续。有一些人看那个看到最后就是啊，也没有睡觉，也没有吃饭，其实他没有真的满足，他只是眼睛啊。肯定在满足的，所以那个眼目的情欲比肉体的情欲还可怕，好像无底洞。那骄傲就更糟糕， 那我还记得说，我在讲那个傲慢，有没有哈？当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那就是叫傲，就要跌倒哈。所以在这三个当中，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骄傲。那亚当夏娃堕落就是在那个骄傲，他不再吃那个水果，他要如神，你知道为什么？撒旦变成撒旦也是这样来的哈。所以在这三个欲望当中，那种属灵的骄傲，我觉得是最糟糕的哈。好，再来亚当的反应，正只有三个字，就也吃了。那后面我给他解释，就是不花一弹而响哈。那我说打仗，然后他的白布就举起来，然后他口讲，我吃了，我吃了，根本就不抗拒了哈。那或许他这样吃，到底他的错在哪？有人说他就错在听老婆的话，所以以后老公都不要听老婆的话，因为亚当听老婆的话，所以才这样。好，注意讲这个问题哦，他是因为男人听女人的话，所以犯罪，还是因为他不听上帝听人的话？今天他听话那个人是女人，对不对？夏娃是女人，是因为他的女性，他听女性，所以才犯罪，还是因为他是他听他的人，他不听神，是哪一个犯罪？我个人的解释是，他听人不听神，这是他犯罪的地方，而不是因为他听的那个是女人，因为他是女人所以犯罪，这是我的解释。传统教会的解释比较倾向说，男人不能听女人的话，因为亚当，因为他是女人，对吧？强调那个女性，所以你才犯罪。因为女人都是乱七八糟，女人道德都不清楚，头脑也不清楚，所以你不要听女人的话，听女人的话就是最糟糕。啊，可是我认为这个解释有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亚当没有听上帝的话，听人的话。其实夏娃是女人，但是她也是人啊，听人不听神，这是问题。那个彼得跟使徒被抓去法院，在那边要威胁他的时候，他就打一句有没有名的话，他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听从神。”人跟人之间这个有绝对，是人跟人之间应该是相对的，所以不在乎女性，而在乎因为他是人嘛。好、哦，他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解释圣经的问题嘛。我是这样解释。好，好，那么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听从人不听从神，这是不对的哈、哦。那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是讲到说，你如果爱我不超过爱你的什么父母兄弟，那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哈、哦。这是那一句话。好，后面我就提到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亲自从神接受禁令，也承担悖逆的责任，因为整个来讲，上帝要亚当负责，因为上帝跟亚当交代。虽然亚当有一个理由，他说我的老婆拿给我吃，没有错，这个也是事实，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样亚当就说，所以老婆你要负责任，我没有责任，上帝不接受这个，但是说你自己做的决定你自己负责，那你的因素可以考虑，你知道所有国家在判罪的时候都有一个 range， 你知道吗？就是说发生这个罪恶法官可以判三年到五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三年到五年呢？为什么不讲好四年或是四年八个月，这样就是好了吗？为什么给法官有范围呢？自由性这种范围，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情，背后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你晓得吗？那些因素就让法官去考量说，在这样情况下，他应该是恶性比较轻，但是他不能判比三年低，知道吗？这个有一个你应该受的处罚，但是如果这个恶性很大，做同样不对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判到最高。所以那个是考虑因素，因素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说因素都没有关系，可是绝对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有这些因素，所以我做的事情我不必负责，除非你被判定你不是人了，你已经失掉人性，一万你都要负责，就是一般国家是这样讲，我想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人只要做的事情在神面前就要承担你做的决定的责任。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对对，刚才我问，人是有智慧啦，那个智慧就是说发现它下面不好看，他本来不知道，应该知道自己难看，应该是智慧吧，这叫自知之明啊。这刚才我这个没有讲，就是说，那个亚当夏娃哈、被盗的时候，上帝就没有给他们穿裤子，没有啊， 不是吃了水果裤子才掉下去，不是呢，本来都没有穿裤子，可是本来都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好，两个人光着屁股跑来跑去都不会觉得不好，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吃的眼睛明亮，觉得不好，那个怎么来的？那个不好怎么产生的？犹太人的解释，以前我讲到讲过，就是说犹太人解释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罪放了给人，所以呢，上帝身上有神的荣耀，所以没有穿衣服穿荣耀，知道吗？就好像说有一个人那个电灯很亮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身体，因为整个都是被那个闪亮包住了，所以看起来很舒服，不觉得什么不好。可是呢，当他犯罪那一刹那呢，那个荣耀就不见了，知道吗？那个光环就不见了，所以一看糟糕啊，怎么下面黑黑还有毛啊，不好看，所以就赶快拿东西遮起来。那有讲义我提到，我忘了讲，就是说奇怪的是，做错事情的不是尿尿的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坏事也没有做，是手去摸的，是眼睛去看的，是嘴巴去吃的，所以要遮应该做手套、做眼罩还是口罩？因为那个做不对事，应该把它罩起来啊！你怎么去罩做裙子呢？到现在我还找不到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个怎么跳过去的？不晓得为什么犯了罪以后不是去遮盖那个犯罪的工具？那个倒都没有，反而去遮盖那个跟犯罪没有关系的。但是有一个人我知道，就是性在人跟人之间彼此伤害跟犯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性是人一个很基本的欲望，那也是人会伤害人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那光书记要交代说，这个东西其实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那可是跟吃那个善恶果，怎么这样子？没有很明显的交代，只是说他们吃了眼睛一亮就发现自己下半身是羞耻的，那个变成是羞耻，所以就用叶子把自己遮起来。这个叶子我再多讲几句，叶子代表文化，对不对？一个民族如果不会穿裤子，我们说它是原始人，到现在还有一些民族是不穿裤子，他们跑来跑去没有关系的。有点文化呢，就开始会丁字裤啊，或者什么东西开始遮。第一个遮的常常就是小便的地方，这是真的。然后后来就越遮越多了哈，就是穿衣服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他们就说很好玩，就是那个叶子啊，叶子是哈会蔫呐、啊，你知道蔫吗？那个再好的叶子哈，走路起来要很小心，会破掉。那他们就是说那个。人的文化要遮盖自己的罪是有它的有限性，有它的困难，没有办法。所以后来神是后面我们讲他在杀一个动物给我们皮草酸，羊皮还是什么皮，就是给你皮酸，而不是用树叶来遮。这个也有一点点预表的意思在里面。那你为什么人要用叶子来遮好他的下半身？那这是圣经就这样讲，就是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以后，他们眼睛亮，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是看到自己的小便的地方不好看，然后就把它遮起，觉得羞耻。还有人就说那个是投射作用，本来那个难看的是自己的内心跟神关系不好，就把它投射到某个地方，所以就是。那我们常常也是用这种方法，就是把不对的地方呢，就是遮盖掉，眼不见为净。就以为遮了就没事，其实不是这样。那个关系已经破坏了，并不是说你遮起来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